6岁那年，我在书上看到一幅很精美的画，那本书和原始森林有关，名字叫《真实的故事》。画里有条大蟒蛇正要吞食野兽，书上写着大蟒蛇会把猎物整个吞进去，完全不咀嚼，然后它们就无法动弹了，要花6个月的时间边睡觉边消化。于是我的思维飞到丛林里去探险，最后用彩色蜡笔画出了处女座，我的第一号作品。我把我的杰作拿给大人看，问他们怕不怕，但他们回答说帽子有什么好怕的，我画的又不是帽子，我画的是正在消化大象的蟒蛇。然后我把蟒蛇的内部画出来，这样大人就可以看懂。他们总是需要我的解释。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，大人建议我最好别再画大蟒蛇，不管是肚皮敞开的还是肚皮闭上的，我应该专心学习地理、历史、数学和语文。就这样，在6岁那年，我放弃了成为大画家的志向。第一号和第二号作品的失败让我很灰心，大人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总是要小孩来给他们解释，这让我觉得很累，所以我只好选择别的职业。学会了开飞机，我飞遍了整个世界，地理知识对我来说确实很有帮助，我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，如果在夜间迷航其实很有用的。后来我在工作上和许多重要的人有许多过往，大部分时间我生活在成年人之间，我非常仔细地观察过他们，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。每当我遇到在我看来头脑还算清楚的人，我就会用随身携带的第一号作品来试探他。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能真正地理解这幅画，但答案总是这是帽子呀。如果对方这么回答，那我不会再提起大蟒蛇、原始森林和星星。我会迁就他的水平，我会跟他谈论桥牌、高尔夫、政治或者领带，这些大人们会很高兴，觉得他们结识的这个人真的是通情达理啊。所以我习惯了独处，也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，直到我的飞机迫降在撒哈拉沙漠。那是6年前的事，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，同机没有机械师或乘客，我只好尝试独自完成艰难的维修工作。当时我真的是到生死关头，剩下的水顶多够喝1个星期。第一个夜晚我睡在沙滩上，第一个夜晚我睡在沙地上，周围上千英里都是无人区，我简直比茫茫大海中遭遇海滩的水手更加孤立无援。所以可想而知，当有个轻微而又奇怪的声音在黎明把我叫醒时，我是多么惊奇。这声音说，请你帮我画只绵羊。
什么？
请帮我画一只绵羊。我好像 挨了雷劈似的立刻站起来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，我看见了有个非常奇怪的小孩站在旁边，严肃地望着我。这是我后来尽力给他们画的肖像，但我画的当然没有他本人可爱。这不是我的错，六岁那年我当画家的志气就已经被大人打消了，我什么都没画过，除了肚皮闭上的蟒蛇和肚皮敞开的蟒蛇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吃惊地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鬼魂。我离任何人类居住的地区都有上千英里那么远，可是这个小家伙看上去不像是迷了路，也没有累得要死，更没有饥饿、口渴或者害怕的样子。他根本不像一个在周围上千英里都是无人区的沙漠中迷路的小孩。等到稍微镇静下来，我说，可是你在这里干嘛呢？他只是慢慢地重复了刚才那句话，仿佛是很重要的事情。请帮我画只绵羊。当你被神秘的事物镇住时，你是不敢不听话的。尽管我觉得周围上千英里都是无人区，我又有死亡的危险，这么做实在是很荒谬，但是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笔和一张纸。然后我想起在学校只学过地理、历史、数学和语文，所以我跟那个小家伙说，我不懂画画。他回答说，不要紧呀，给我画只绵羊就好。我从来没有画过绵羊，所以我给他画了画前面两幅画中的一幅，那条肚皮壁上的蟒蛇。我惊奇地听到这个小家伙说，不要不要，我不想吞，不想要吞上大象的蟒蛇，蟒蛇非常危险，大象非常笨重，我住的地方很小，我需要绵羊，请给我画只绵羊。于是我替他画了。他仔细地看了看，然后说，不要，这只绵羊已经变得很重了，请给我重新画。我画了。我这位朋友憨厚地轻笑起来，你看，这不是绵羊，这是公羊，它有两个肘。所以我又重新画了，但就像前面两幅，他也被拒绝了。这只太老了，我想要一只能活很久的绵羊。我不耐烦了，因为急着要去把发动机拆下来，所以潦草地画了这幅画。我随手扔给他，并说，这是两个箱子，你要的绵羊在里面。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，这位小评委显得很高兴，这真是我想要的。你觉得绵羊要吃很多草吗？怎么啦？因为我住的地方非常小，应该够大的。我给你的这只绵羊也非常小。我低头去看那幅画，也不是很小啦。你来看啊，他睡着了。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小王子。我花了很 很多时间才弄清楚他从哪里来的。小王子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却似乎听不到我问他的那些。我对他的了解是在闲聊时零碎的慢慢累积起来的，例如当第一次看到我的飞机时，他问我那是什么东西啊。那不是东西，它能飞，它是飞机，是我的飞机。我很得意地告诉他我能飞行。他能听到之后大声地说，真的？那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是的，我有点惭愧地回答。哦，那真有意思啊。小王子发出了可爱的笑声，这让我感到很生气，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对我幸灾乐祸。他接着又说，原来你也是从天上来的，你是哪个星球的呀？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会神秘地出现在这里，于是我迫不及待地问，你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吗？但他没有回答，他只是轻轻地摇着头，盯着我的飞机看。确实，坐这个东西，你飞不了那么远。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的画，专心致志地望着这些宝贝。可想而知，当时我对其他星球这几个字非常好奇，所以我又多问了几句，你从哪里来，小家伙？你刚才提到的我住的地方在哪里？你想把我的绵羊带到什么地方呢？他默默地思考了片刻，然后说，你给我这个箱子的好处是，晚上他可以把箱子当作他的家。当然，如果你听话，我会给你一根绳子。那你就可以在白天把它拴住，还可以再给你一根柱子。这个提议似乎让小王子感到很吃惊。拴住它，这个想法太奇怪了。但如果你不拴住它，它可能会乱跑，最后会走丢的。我的朋友又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他能去哪里啊？到处走，不停地向前走。听到这句话，小王子郑重地说，那没关系，我住的地方很小。接着他不无悲伤地补充说，就算不停地往前走，也走不了多远的。由此我了解到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他住的星球只有一栋房子那么大。这我倒不觉得奇怪，我知道有些星球很大，比如说地球、木星、火星、金星等，这些都是有名字的。但也许许多星球很小，小的就算他用望远镜也看不到。假如有天文学家发现这种小星球，他不会给它起名字，而是给它编号。比如说，它可能会被称为第3250号小行星。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小王子住的星球是 B612 号小行星。这颗小行星 只在1909年被某位土耳其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到过一次。他随后在国际天文学家大会，在国际天文学大会上详实地展现了他的发现，但没有人相信他，因为他穿的是土耳其的服装，大人就是这个样子。幸亏后来土耳其的独裁者命令其国民改穿欧式服装，违者处以死刑。1920年那天，天文学家穿得非常气派，又在大会上讲述他的发现，这次每个人都接受了他的证据。我告诉你这么多有关 B612 小行星的事情，让你知道它的编号，是因为大人热爱数字。如果你跟他们说你认识了新朋友，他们从来不会问你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从来不会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，他最喜欢什么游戏，他收集蝴蝶结吗？他们会问他多少岁，有多少个兄弟，他多重，他父母赚多少钱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觉得他们了解他。如果你对大人说，我看到一座漂亮的红砖头，窗户上摆着几盘天蓝葵，屋顶有许多鸽子，那他们想象不出这座房子是什么样的。你必须说，我看到一座价值十几法郎的房子，他们就会惊慌叫，哇，多漂亮的房子啊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是他很迷人，他笑了，还想要一只绵羊。如果有人想要一只绵羊，那就证明这人是存在的，大人会不以为然，把你当成小孩。但如果你告诉他，他来自 B612 号小行星，他们就会相信，不会再向你发问。他们就是这样子，别埋怨他们。小孩对大人应该宽宏大量才是，但对我们这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，数字当然是无关紧要的。我宁可用童话的开头来讲这个故事。我想要这么说，从前有个小王子，他生活的星球比他大不了多少，他想找个朋友。对那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，这样会显得更加真实，因为我不希望人们漫不经心地看着这本书。我是怀着极其忧伤的心情写下这样的回忆的。我的朋友带着绵羊离开已经6年了，我尝试在这里描绘他，是为了不忘记他。忘记朋友是很可悲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过朋友。或许我会变得像大人那样，对数字更感兴趣，所以我买下一盒颜料和几支铅笔，重新拿起画笔，对现在的我来说很困难。因为我只画过肚皮闭上的蟒蛇和肚皮敞开的蟒蛇，而且那还是6岁那年的事情了。当然我会尽量的画得真实，但我不敢保证成功。有些画画得很像， 有些画得不像，有时候我会把比例弄错了，要么把小王子画得太大，要么把它画得太小。他的衣服到底是什么颜色，我也拿不准。反正我就这样笨手笨脚地画着，某些重要的细节我也弄错了，但你要原谅我，我的朋友从来不做解释，也许他以为和我一样吧，但可惜的是，我不能看见箱子里的绵羊。也许我是有点像大人了，我肯定已经老了。我每天都对小王子的星球、他的离开以及他的旅程有新的了解，这些信息是在交谈中不经意透露出来的。就这样，在遇到他的第三天，我听说了红面包树的祸害，这次又得感谢那只绵羊，因为小王子突然忧心忡忡地问我，绵羊它真的能把矮小的灌木吃掉吗？是的，是真的。好啊，我真高兴。我不明白绵羊能把矮小的灌木吃掉有什么重要的，但小王子又问，那么它也能把红面包树吃掉咯？我跟小王子说，红面包树不是矮小的灌木，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乔木，就算它带上整群大象，恐怕也吃不掉一棵红面包树。带上整群大象这个说法让小王子哈哈大笑，那必须把它们叠起来才行。但他又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，红面包树在长大之前也是小树苗呀。那倒是，但你为什么想要把小绵羊？但你为什么想要绵羊把小红面包树吃掉呢？他的回答是，这还要说吗？仿佛这里面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，我只好绞尽脑汁自己弄明白这个问题。原来和所有星球相同，小王子的星球上有好多植物是坏植物，有好植物和坏植物，所以那也就有好植物的好种子和坏植物的坏种子。但种子是看不见的，它们隐秘而沉睡的在泥土里，直到有的种子突然决定苏醒，接着它们会发芽，先是害羞地迎着阳光长出可爱的嫩枝。如果这个萝卜或者玫瑰的嫩芽，如果这是萝卜或者玫瑰的嫩芽，你可以任它生长，但如果是坏的植物，那么你认出来之后要马上把它拔掉。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可怕的种子，就是红面包树的种子，他们入侵了那个星球的土地。假如发现得太晚，你就再也不能将红面包树拔掉，它会覆盖整个星球，它会长出许多树枝。如果星球太小而红面包树又太多的话，星球最后会被撑得爆裂。我们那边的规矩是每天早晨洗漱好以后，你必须仔细地清洁和打扮你的星球，你必须强迫自己去拔掉红面包树。它小时候跟玫瑰的幼苗长得很像， 你要是能把它认出来，马上就得拔掉。这是非常乏味的劳动，但也非常简单。有一天，他建议我不妨画一幅美丽的图画，以便我这个星球的孩子能明白一件事情。将来他们旅行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你的画对他们会有帮助，有时候把工作耽误几天是无害的，但说到红面包树，拖延会造成大灾难。我知道某个星球上住着一个懒惰的家伙，他忽略了三株红面包树的幼苗。在小王子的指导下，我画出了那个星球。我不想采用道德家的口吻，但红面包树的危害很少有人知道，而人们迷路踏上的小行星的可能性又很大，所以我打算不再保持沉默，而是破例地呼吁孩子们当心红面包树。我用心地去画这张图，是为了提醒朋友们注意，他们就像我一样，已经在危险边缘逗留了太久。花心思给大家上这一堂课还是很值的。你也许会问，这本书里其他图案为什么不像这个红面包树一样画得这么漂亮呢？答案十分简单，我也想画得这么漂亮，但没有成功。在画红面包树的时候，有种紧迫感在驱动着我。小王子啊，我就这样渐渐地了解你那忧伤的小生命。原来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你唯一的消遣是默默地欣赏日落。我知道这个新的细节，是在第四天早晨，当时你说，我喜欢日落，我们去看日落吧，但我们必须等。等什么呀？等日落呀。起初你显得很吃惊，接着忘情地笑了起来，然后你说，我以为我还在自己的星球上呢。确实如此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美国是中午，那么法国是黄昏。如果能在一分钟内赶到法国，那就能看见日落。可惜法国太远了，但你的星球很小，你只要把椅子搬动几步就可以，你随时能够看见黄昏的景色。有一天你说，我看见了44次日落，我看见了44次日落。过了片刻你又说，你知道吗，人在难过的时候就会爱上日落。那在你看了44次日落那天，你很难过吗？但小王子没有回答。在第五天，还是要感谢绵羊。我发现小王子生命中的秘密，当时他突然向我发问，事先没有任何征兆，仿佛这个问题他已经默默思考了很久。既然绵羊会吃矮小的灌木，那么它也吃花朵吗？绵羊看见什么就吃什么。还有，有刺的花也吃吗？是啊，连有刺的花也吃。那么，那些刺有什么用呢？我不知道， 当时正忙着要把一枚卡在发动机里的螺丝拧出来，我很担心，因为我发现飞机的毛病十分严重，而让我最害怕的是饮水机变得越来越少了。
那些刺到底有什么用呀？
小王子提出的问题总是非得到答案不可。我正被那枚螺丝弄得很烦，于是随口说道，那些刺根本没有用，他们只是为了表现花朵的恶意。
哦，
但过了片刻，他有一些怨恨地说，
我不相信，花朵很弱小，他们是天真的，他们会尽量的保护自己，他们觉得那些刺是可怕的武器。
我没有回答，这次我在想，如果站不动这枚螺丝钉，我就用铁锤把它敲碎。小王子打断了我的思维，
你真的以为花朵？
别烦了，我什么都不以为，我只是随口说的，我有正经的事情要做。
呸！我有正经的事要做。
他痴心地看着我，
正经的事。
他盯着我看，当时我手里拿着铁锤，手指沾满黑色油污，正在弯腰弄某台在他看来十分丑陋的机器。
你说话的口气很像大人，
这让我感到有点惭愧，但他不依不挠地接着说，
你混淆了一切，你把什么事情都搞混了。
他真的非常生气，金色的卷发在风中摇动。我知道有颗星球上住着某位红脸先生，他从来没闻到过花朵的芬芳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星星，他不爱任何人，除了做加法，他什么事都不做，他成天就像你这样自言自语，
我是个正经人，我是个正经人，
这让他骄傲地膨胀了。但他不是人，他是蘑菇。
他是什么？
他是蘑菇。这时小王子气得脸色发白，花儿长刺已经有几百年了，绵羊吃花也有几百年了，难道试图理解花儿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长出来毫无用处的刺儿，不是正经的事儿吗？难道……
呸！这不是应该有小王子的心情。花儿长刺已经有几百万年了，绵羊吃花也有几百万年了，难道试图理解花儿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长出来毫无用途的刺儿，不是正经的事儿吗？难道绵羊和花儿之间的战争不重要吗？这难道不比那位脸红红脸胖先生的加法更重要和正经吗？假如我本人认识一朵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花，它只出现在我的星球上，但在某天早晨，有只小绵羊无意的随口一咬，就把它毁灭了，我想这也根本不重要吧。
他的脸变得更红了，接着又说，
如果有人爱上一朵花，天上的星星有亿万颗，而这朵花只长在其中一颗上，这足以让他在仰望夜空时感到很快乐，他会告诉自己，在夜空的某处有我的花，但如果绵羊把花吃掉了， 说，所有的星星就突然熄灭了，这也根本不重要吧。
他再也说不下去了，他泣不成声，夜幕已经降临了。我抛下了工具，我顾不上关心铁锤、螺丝钉、口渴和死亡。在某个星球上，在某颗行星上，在这颗行星上，在地球上，有个小王子需要我去安慰。我抱紧了他，我抱着他慢慢的摇晃，我说，你爱的那朵花不会有危险的，我会给你，我会给你的绵羊画一个嘴套，我会画一道栏杆让你把花围起来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感到非常尴尬，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接近和抵达。这是个神秘的地方，这片眼泪的土地。我很快对这朵花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小王子的星球上向来有些普通的花，只有一球花瓣，既不占地方，也不给人造成麻烦。它们早晨在草丛中盛开，到了傍晚就凋谢。可是有一天，这朵花发芽了，是由某颗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种子发育而成的。小王子非常密切地观察着这株幼苗，它看上去和别的幼苗并不相同，它可能是红面包树的新品种。但这株灌木很快不再长大，而是冒出了花苞。看到花苞长得那么大，小王子相信这朵花将会出奇的漂亮。可是他躲在花蕊里，迟迟不肯露出美丽的容貌。他仔细地挑选颜色，他慢慢地披上衣裳，将花瓣一片一片地调整好位置。他不愿意像阴历花那样皱巴巴地出现，它要彻底盛放出美丽的光芒。是的，它就是这么臭美。它神秘地把自己打扮了很多天，然后在某个早晨，就在日出的时刻，它突然露出了真面目。他已经如此精心地打扮过，这时却打了哈欠说，哎呀，我刚刚才起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还没有洗漱。小王子情不自禁地说，你真漂亮啊。是吧，这朵花轻轻地回答，而且我出生时太阳正好。小王子很快地看出来他不是很谦虚，但他长得太动人了。我想早餐时间应该到了吧。但很快他又说，你能不能……小王子满脸通红，赶紧拿来了一个装满清水的喷壶，伺候着这朵花。就这样，这朵敏感而又虚荣的花开始折磨小王子。比如说有一天正好聊到它的四根刺，他对小王子说，
老虎要来，就让它来，我可不怕它的利爪。我的星球上没有老虎。再说了，老虎也不吃草。人家不是草。对不起啊，反正我不怕老虎，但是我讨厌风。你就没有挡风的隔板吗？居然怕风，这对植物来说太不幸了。小王子心里想啊，这朵花的心事可真难懂啊。到了傍晚，你要把我放在玻璃罩里，你这里太冷了，我晚上很不方便的。嗯，在我家乡那边。说到这里它就停了，它是由一颗种子发育而成的，它并不熟悉别的地方，这么天真的谎言差点被当场拆穿，他感到有点惭愧，于是假咳了两三声，责怪起小王子来。挡风的隔板呢？我本来想去拿的，但你要跟我说话。他又假咳了几声，就是想让小王子感到自责，所以小王子虽然很愿意去爱护他，但也很快产生了怀疑。小王子总是把他的话当真，但很多话他其实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，这让小王子很不高兴。我不该把他的话当真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你千万不能把花儿的话当真，我们只要凝望他们的模样，闻闻他们的芳香就好了。我的花朵让整个星球弥漫着香味，但我却不懂得为此而高兴。那几句关于胡渣的胡话让我很生气，但他其实是在撒娇，希望我能联系他。他继续说着他的心里话，可惜从前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应该看着他的行动，而不是听着他的语言。他为我散发芬芳，点亮我的生活，我不应该离开他的，我应该看出藏在他那小把戏后面的柔情。花儿的心事好难琢磨的，当时我太小了，不懂得爱是什么。好，我们今天故事就先读到这里。我其实已经读了一半了，读到了第八章了，第八章了。读完的话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了。这个就是小王子和他的花花。